我们现在来看马太福音25章第1节到13节。那这段经文讲到关于十个童女的比喻，我们现在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啊，为了方便很多刚刚来到教会不久的人，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从1节开始啊。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第7节，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好，圣经不要合上，请跟我说十个童女的比喻。我们中间如果信主很长时间的人啊，在过去的教导，在过去的教会，在过去的基督教的这个圈子里面，这一段的圣经应该不陌生嘛，对不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参加教堂的聚会，每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每年都会有这个节目，就是有人演十个童女，然后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最后呢，耶稣来了，那五个愚拙的因为只有灯没有油啊，没有预备好，所以就在门口哀哭切齿，然后真的在台上嚎啕痛哭。下面的人听了之后就很感动，回去之后说，今年我要好好的预备油，我的聚会不能迟到，我要装备自己，我要殷勤多做主工。所以这段故事我们并不陌生啊。那过去一提到十个童女，5个愚拙的只有灯没有油被关在门外，而5个聪明的童女有了灯又有了油，最后进入了天国。过去你的印象对于这段经文，你认为这段经文在讲什么？我们先探讨一下好不好？你认为过去你对这段经文的理解，你认为他在讲什么？不知道，反正他怎么演我就怎么看。好了，碰见你我也无语了。你认为过去的观念里面，这段圣经你认为在讲什么？没有人说，我来帮你总结一下好不好？大概有几种说法啊。一种说法，一讲到十个童女的比喻的时候，第一种说法，人们会抓住其中的几节经文啊，哪几节呢？一个是25章的第5节和13节。第5节，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然后第13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一提到十个童女的比喻，第一种带出来的教导说法就是跟我说要警醒。再说一次，要警醒。很多人认为十个童女的比喻，透过这个比喻，耶稣是要叫我们警醒。当然是警醒，耶稣说的当然阿们了，没有问题。问题是什么呢？什么叫做警醒？难道是不睡觉吗？24小时都在那里等，万一我睡着了，耶稣来了，就好像火车赶不上了，航班赶不上了，是这样子吗？所以首先这里的警醒不是指着肉身的概念，你放心去睡吧，安然入睡，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入睡。神的一个恩典就是让你好好的睡好觉，好吗？不要错误的担心，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不需要担心你睡着了耶稣来了结果你麻烦了。所以耶稣是叫我们警醒，叫我们留意，但这个警醒不是说叫你肉身不睡觉，这个可以排除掉好不好？那是一个很低级的认为了。那还有人认为这个警醒是什么呢？警醒就是聚会的时候不能睡觉，要警醒啊。 所以我在很多教会看到有信徒在那里睡觉的时候，旁边人会对他惊醒啊，小心耶稣来了，那个啊，牧师或者看见信徒都睡了，只能是大嗓门惊醒啊，然后把人家吓醒啊。当然听到不要睡觉这是对的，但重点还是在讲员身上，为什么你们都不睡觉而到了那里你就睡呢啊，听到不应该睡觉这是对的，因为你要对讲员尊重嘛，对不对？这个是没有问题啊。但显然这里的警醒也不是说指的这个警醒，那你万一睡着了难道下地狱吗？肯定也不是这个嘛。那有人认为是说要多多的服侍主哦，要多多的做主工，当然服侍主做主工都是好的，但是不是这一段经文这里所强调的，不是这里所说的你不警醒你就下地狱，不是指的那个，这种说法先排除掉好不好？那第二种说法，十个童女的比喻要带出的教导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你小心你会失去救恩的，你要没有做好，你要你的行为不够好，你要做的不够，因为说你没有预备油嘛，你的工作没有做到位，你付出的不够多，你爱主不够多，最后耶稣说你这个灯里没有油，耶稣不认识你，你要下地狱了。请听好，这个也是错的，因为今天你不是靠着做工，不是靠着付出，不是靠着你的行为摆上你付的代价来交换救恩，不是，阿们，你是因信称义了，哈利路亚，阿们吗？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不在乎你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教义我们已经理得很清楚，罗马书已经讲得很清楚，上一堂课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你因着信已经得到了这个白白所赐的义。所以十个童女也不是在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做得不够然后会失去救恩啊，因为油没有预备够嘛，没有预备油嘛，也不是在讲这个。好了，那我下面直接讲重点好不好？这段经文的重点是在讲怎么样进入天国，因为第一节讲得很清楚，我们来看，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所以这段经文从第一节一直到十三节，它的重点是在讲怎么样才能够进入天国。跟我说，怎么样才能进入天国？
怎么样才能进入天国？
那这段经文呢是以比喻的形式，它讲到新郎和童女，童女指的是新妇。那在圣经里面，圣经神常常用一个比喻，就是耶稣是新郎，教会是新妇，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啊，请听好。所以教会是心腹，那有人说我是弟兄，弟兄也是心腹，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就好像耶稣常常也会说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不是说你真的是葡萄啊，虽然你真的每天都看起来很酸，但你也不是葡萄，那这是比喻的一个说法啊。所以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重点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进入到天国，怎么样得救。其实这段经文的重点你要明白，圣经讲到说五个愚拙的只有灯没有油，对不对？聪明的呢有灯也有油，最后进入天国的是有灯有油的进入了。那你想要明白这段经文，其实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了，灯代表什么，油代表什么，不就好了吗？阿们吗？那愚拙的和聪明的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有灯，重点是没有油。那这个灯到底代表什么？灯会发出光芒嘛，对不对？代表什么呢？我用一段经文来解释这一段经文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跟我说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灯照亮的时候，耶稣讲到说灯照亮的时候就照亮了身边的人，这个灯指的是什么？好行为。请跟我说好行为，大声的说好行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叫以圣经来解释圣经啊，请听好，灯代表的是好行为，那油代表的是什么呢？在旧约以色列人点灯用的油是橄榄油，就是膏油了。那你知道到了新约，神常常称一样东西为油， 常常称这个是来膏你的，膏抹你的，这个词是经常交换着用的。在旧约指的是油，膏油，在新约神指的某一样东西的时候，常常也用膏这个字。跟我说圣灵，圣灵，好吗？我用一些圣经来证明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那油指的就是圣灵啊。我们来看看一些经文，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这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1:21-22，不好意思，对于新朋友可能有一点点这个稍微硬一点啊，没有问题啊。我感受到被圣灵充满，我觉得我只想讲圣经真理。我们来看21-22，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膏了我们，用一个字是什么？膏。旧约只有这个橄榄油用来膏君王、膏祭司，这个膏油是用来膏的。新约也提到说，在基督里膏我们的就是神。22，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当上帝赐下圣灵的时候，跟这个膏，旧约的膏油，旧约的膏油就是预表今天新约的圣灵。这是一段经文吗？下一段经文我们再来看4:18，主的灵，跟我说主的灵是什么？圣灵。跟我说圣灵。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又用一个词是什么？膏，膏油。旧约的膏油就是新约，你知道吗？在新约就是圣灵，旧约是用膏油、恩膏来代替的。阿们。两段经文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经文。所以在新约，这个油代表的就是圣灵。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当你真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的时候，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今天晚上有新朋友请听好，你来到这位神的面前，你只要心里相信，只要你愿意承认，你真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相信耶稣能够拯救你，洗净你的罪，使你得到永生。只要你真正相信的那一刻，圣灵就进入到你的灵里面，圣灵就住在你的里面，你就有了圣灵的内住。换一句话说，你的灵就跟圣灵在一起，你的灵就被激活了，在亚当里死了，当圣灵进入到你的灵里面的时候，你的灵重生了，你就立刻得救了，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们来看以弗所书1:13-14，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一个基督徒怎么样能够知道自己得救了？就是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已经重生了。圣灵是作为印记在你的里面。跟我说，我有圣灵。14，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一个人能不能够知道自己得救？当然知道，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你已经有了圣灵了，这是凭据，是你得基业的凭据，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凭据，你自己是知道的。阿们。还有很多的经文啊，约翰福音3:5-7，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一个人怎么样得救？从水和圣灵生。水指的是什么？新约有节经文说，用水借着道，水代表的就是道。当你听到福音，听到这个真道的时候，你愿意相信，这个时候圣灵就进入到你的里面，你的灵就重生了。第6节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第7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所以一个人接受耶稣的那一刻，是圣灵注入到你的灵里面，你的灵跟圣灵在一起，你的灵重生了，或者说被激活了。圣灵在你的里面是你得救的凭据，得基业的凭据。这个圣灵就是这里指的油，好不好？那回到马太福音25:1-13，先来看第8节，愚拙的童女有灯，但是不预备油。请问一下，她的灯刚开始亮不亮？也亮的，刚开始是亮的。你来看第8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说明刚开始不是灭的，是亮的，是亮的啊。这里告诉你什么？有一些人他外在有好行为，里面却没有圣灵。世界上其他的宗教，几乎正规的宗教，它有一个宗旨，都是劝人行善，劝人做好，劝人为善，认同吗？他们都是强调为善，做好事，这都是好的。 但是不一定他们都重生得救，因为没有圣灵。阿们吗？所以你看到有些人他外面有好行为，里面却没有圣灵，而另一类的人呢，他外面有好行为，里面又有圣灵。阿们吗？第八节这一句话其实也是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怎么说？第八节再来看，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他们的灯为什么要灭了？为什么要灭了？我再说一次，外在的好行为能坚持多久？如果里面没有圣灵来带领你，如果你不是靠着圣灵活出你里面要活出来的，人外在的行为能活多久？能坚持多久？坚持不了多久的。所以那个灯会灭的。这里同样也可以告诉你，在律法之下，它的重点是要求，用外在要求你，你要敬虔一点，你要一天读五章圣经，你每天祷告十分钟，你要每个礼拜聚会，你要爱主，你不能够发火，你不能够生气，讲的都对，外在看起来都是好的。记得它不是从里面改变出来的，不是因为里面跟神有关系，不是因为里面被圣灵引导，不是因为里面的义让他活出义，他只是外在的要求。所以在律法之下的服事，在律法之下的行为，撑不了多久的，有一天你会原形毕露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牧师有一天倒台的时候，跌倒的时候，他犯的罪会让人触目惊心的。为什么？因为他一直是活在外在的约束当中。就像洪水一直靠着堵，它有一天会爆发的。所以律法之下的服事，律法之下的行为要求，它能坚持多久？坚持不了多久的。你明白吗？不要犯罪，不要犯罪，不要犯罪，不要犯罪。坚持一天两天，你靠着自己，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下个月你还是会犯罪，很累了。律法之下的服事是很累的。我要陪主走到最后一刻，敬忠敬忠敬忠，好累啊，最后有一天也是会软弱的。所以彼得靠着自己说，主啊，众人都离开你，我也不离开你，主啊，众人不认你，我要跟你到底。鸡叫之前三次不认主的一定是他，他就坚持几个小时而已，明白吗？所以律法之下和在恩典之下同样是讲行为，外在都是好的行为，一个是由里面驱动的，另外一个是由外面要求来的。现在你找到根源了吗？请听好，如果有人刚来到这间教会不久，我要向你解释一下，我们从来没有说基督徒的行为不重要，行为是荣耀神的，在神前因信称义，在人前永远是因行为称义，行为是天父得到荣耀，行为是我们的见证，行为是我们的果子，这是重要的。但行为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正确的相信，结出正确的行为。哈利路亚，这是我们强调的，好吗？我们从来没有说行为不重要，我们从来没有说你要胡作非为，那是一个谎言和欺骗，那是个抹黑来着的。魔鬼就是要是是非非，牧师只是一直告诉你，行为是来自于里面的改变所带出来的。哈利路亚。所以你知道吗？他们的灯为什么要灭了？因为外在的好行为没有圣灵的支撑，是坚持不了多久的。那第八节继续，那五个愚拙的，因为他没有预备油啊，最后他怎么说？请分点油给我们，跟我说，分点油给我。如果一个人你里面没有圣灵，你没有重生得救，请问你能不能找别人要？没有用。别人能不能够代替你信耶稣？不能。所以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啊，很多的弟兄会对他的妻子说，你去教会代替我向耶稣问个好，将来你上天堂带我一下就行了啊。别人不能代替你信耶稣，别人不能代替你重生得救，弟兄必须要自己来领受。哈利路亚，阿们吗？在神的家中只有儿子没有孙子，换一句话说，你爸爸信耶稣不能够代替你的。主啊，我爸爸这么虔诚，他是你的儿子，我就做你的孙子就行了。在神的家中只有儿子没有孙子，所以神要你必须跟神自己建立关系，好不好？ 那这里继续说怎么样的，我们来看第九节，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聪明的在说什么？你要想得着油，要想得着重生，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只能与卖油的建立联系。想要得着圣灵，你必须与那望灵的父建立联系。透过什么？透过相信耶稣，耶稣是你的桥梁，透过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能够跟天父建立了这种亲密的关系，你成为神的儿女，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的灯里就已经永远的有了油。哈利路亚。所以好不好，十个童女的这一段比喻，它不是在告诉你说你会失去救恩，你小心一点，你要做好，你要怎么样努力。当然我们要为神做，要服侍神都很重要，但他的焦点不是在讲这个，他的焦点告诉你，你需要接受耶稣，你需要相信所赐之意，让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哈利路亚。你需要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需要明白这个，因为当时很多的犹太人不知道，所以耶稣说要警醒。耶稣说，我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你仍然没有接受我做你的救主，那么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你要警醒啊，你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来啊。所以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跟你家里的人传福音啊。你不要想着说，我爸爸才77，他应该能活到90，不一定，说不定明天走了。你再也没机会了，所以你要警醒啊，你要经常跟他传福音啊。人活在地上几十年是短暂的，真正那有价值的是永恒啊，那是永远的，哈利路亚。所以要警醒啊，要为着那些你所爱的人为他祷告呀，让神带领他，哈利路亚，为他祷告啊，让他来到这个教会啊，哈利路亚，让他重生得救啊，哈利路亚。阿们吗？美好的时光是短暂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哈利路亚。我们一起从位置上站起来好吗？我们掌声荣耀归给耶稣基督。神与你同在，神的恩典在你生命中运行，哈利路亚。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生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高台，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爱谁？
好不好，从头再来。耶和华是，
耶和华是，
他是我的亮光，
亮光，耶和华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高台，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有你坚持，我能去走，我仍相信就是一生一世
大的掌声荣耀归给耶稣。闭上你的眼睛，举起你的双手，牧师要为你来祷告。就在今天晚上这个时刻，主啊，我释放医治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如果你身上有疾病的症状，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你生命中的这个身体上的这个疾病的症状，现在奉耶稣的名命令你离开，从弟兄姊妹的身上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弟兄姊妹的身体是健康的，疾病你的压制在弟兄姊妹的身上是非法的。奉主的名，现在神的健康医治能力充满每一个弟兄姊妹，充满每个人的身体，神的能力充满每个人的身体，医治的能力进入到每个人的身体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生命中所有的惧怕现在要挪去，生命中所有的惊慌忧虑忧愁现在要挪去，所有的重担主耶稣要为你担当。主啊，这个时刻赐下你的平安，赐下你的安息，赐下你的安宁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为着每一个家人来祷告，主啊，每个人的家庭，每个人的婚姻，每个人的亲子关系，每个人手中的工作，他的经济状况，他的身体健康，主耶稣都要掌管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释放神的祝福，释放神的恩宠。哈利路亚，今天晚上我们大大的得着，就在现在，我们已经领受。沙拉拉嘎巴巴巴巴巴，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掌声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圣灵要更多的恩宠你，更多的触摸你，触摸你，更多的能力要来充满你。哦，拉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重新得力，重新得力，重新得力。哈利路亚。感谢赞美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